今天听见证啊，我在这里做见证，我觉得聚会的人真是有福了，因为在聚会当中我们可以放下世界的一切，专心来到神的殿里面。人啊，很多忙忙碌碌的事情，天天都被这个世界事情捆绑着，真的很累。我在没见证做见证之前呢，我讲讲我这个礼拜去纽约了，去看我的家人。他们一家也是二三十年的基督徒了，在纽约生活。但是呢，我看到他们从2015年我见过他们到现在有3年的时间。他们教会因为去拆迁，所以他们就是原来的 building 给拆了，要重建教会。但是由于各种各样的问题，不是钱的问题，而是牧会的牧者和同工和众兄弟姐妹的属灵的意念吧，也是神的旨意吧，寻求神的旨意当中遇到了坎坷，遇到了难题，所以那块地他们早就买下来了，3年还没建成。而这些兄弟姐妹呢，就被打得散了，包括我的家里的亲人啊，夫妻都要分开两个教会去聚会。为什么呢？就是在我们现在世界当中，我们的属灵光景如果不再被神的话语，不在圣经里面浸着，天天在神的话语里面去保护着，我们很容易就被世界给掳去。而掳去的时候，我们自己是不以为然的。我跟我家人的沟通，他说啊，那个教会怎么样，他们的领袖啊怎么样，他们的牧者啊怎么样，都是那些人的问题。这个教会分裂成两个教会也是因为这个问题，我看不惯，那个问题不属灵，结果就一个教会拆成两个教会，你说那个 building 怎么起呢？十几年的奉献怎么分开它来？你起一个，我起一个，难道起一个 building 就中间三个？这是 A 教会，那是 B 教会吗？这就是在我身边，在我看见在纽约发生的现实的教会。这个教会在2015年我们去的时候，他的牧者真的属灵，我们参加过他的主日崇拜，我们参加过他的主日学，主日学也是读圣经，他们有儿童主日学、青年主日学，也有成年人主日学，都在读圣经。啊，完了，我们家亲戚还参加他们两个孩子在那个耶鲁大学回来，还做他们的主日学的老师。啊，他们有3个孩子，大的参加青年的主日学，小的是他们主日学画画的那个老师。真的，他们一家都投身在这个教会当中，但是现在的光景是怎么呢？3个孩子都去读大学了。那我问其中一个孩子，你们还去不去教会？他们说去，我们到大学的教会去了。那我还是觉得非常欣慰。但是这原来的教会就出现这样的问题，所以我在为他们祷告，我也在跟他们一起分享一些属灵的哈，我们教会和我们在属灵道路上的一些光景和我们遇到的一些问题。所以我们不要轻视我们每一日，我们活在世上也是服侍主。如果我们的灵魂，我们的灵不被主占有， 我们的心不在主那里，世界随时把我们掳去。我们被掳去的时候还自以为在神里面，这是最可我们基督徒最可悲的。我们一定要警醒，每日都在保守自己的心，胜于保守一切，保守自己的心在神里面。这是我在没有做见证以前，我要跟大家分享我这次去 New York 的一个心得。好，我们现在先做一个祷告啊。亲爱的天父，使女我来到你的面前，愿你使用我的口，把你的话语讲出来，要我讲的是你的话，而不是我自己的话。每一句话当中都有你的美意和你的带领，成为造就人的话语。荣耀归于你。以上祷告是奉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我第一段经文呢是在历代志28:9。历代志上哈，28:9，这段话是这样说的：我儿所罗门呐，你当认识耶和华你父的神，诚心乐意的侍奉他，因为他监察众人的心，知道一切心思意念。若你寻求他，他必使你寻见；你若离弃他，他必永远丢弃你。你当谨慎，因耶和华拣选你建造他的殿宇，作为他的圣所，你当刚强壮胆。这句话应该是大卫留给对所罗门说的话，就是在建神的圣殿的时候说的。其实我们每一天，神的殿都在我们心里面建造。我最感动，这两段经文最感动我的有几个字。第一是认识神。第九节里面第一句话里面他说是你当认识神，第二是诚心乐意的侍奉他，第三是知道一切心思意念，第四是寻求他。这短短的一句话让我自己回想起我自己的生命里面的旅程。其实我在1999就洗礼，就成为一个基督徒。在2014前，这10几年的时间，我觉得我是一个很虔诚、很有爱心、很愿意奉献、很合格的基督徒。我经常在 Himan 面前保证说，我一定上天堂，我一定能见主面。但是我的生活是怎么样的呢？我的生活我是奉主的名，我要去打拼，我要去建很大的工厂，我要赚世界很多的钱。为什么世人能赚，我不能赚？我要表现我的成就，我在所有的基督徒面前，我要表现我啊，因为我敬畏主，我爱主，所以呢，我有多少多少的财富，我有多能。2011，Himan 移民来；2012，Himan 进入神学院读书，在多伦多。我们把我们自己的房，在广州的房子卖了， 本来这个钱是给 Heman 在神学院读书，在多伦多确保我们生活费的，因为我们在多伦多要租房子、租车、交学费，还有各种买书，我计算了一下，最少我们两个人在多伦多生活要2000块钱加币，是很省很省，就是读书而已，什么都不做。那我呢就把房子卖了，我就觉得，哎，我算了一下，足够我3年住的钱，但是因为我要建我的大工厂，我要完成我的理想，我就把这笔钱放到工厂投资里面。工厂的投资一共是300多万，我是大股东，我要出200多万，我全部把这个钱给搞出去了。到了2014年，我们真的没钱了，读书也的钱也用完了，加大多伦多的钱也用完了。我那时候我才知道问题来了。同时 Heman 的身体也出现了状况，他的眼睛充血，看不见字。Heman 就当时我在2014年前，我是每年都有6-7个月在中国，甚至是8个月在中国。那我的票卡也要续签了，政府也不让我再回去了。我就觉得，哎呀，放弃他没事，反正那个 Heman 是拿了票卡了，我有没有这个身份我都不重要了。反正我拿着香港的那个护照，全世界都可以去的，哪都拦不住我。我甚至有这样想法。但是到了10月份的时候 ，Heman 在微信里面就跟我说，他说 ：“Darling 啊，你再不回来，我的书也读不下去了。如果你觉得你投资那家工厂做那件事情是神的旨意，你就祷告，让神显明给你看，到底是让你放弃这个工厂，放弃你自己的东西，去投身在神的家中，还是继续做你自己的事情，觉得那是才是神给你的旨意呢？”我11月3号，我从广州回到多伦多。Heman 的身体很差，很瘦，眼睛充血，每天要读希伯来文，每天要念那个书，要念6个小时。其中有3个小时，我们的房子很小很小，他为了不影响我的休息，他要躲在厕所里面去背那个希腊文和希伯来文。从那时候，我看慢慢回到神的面前。我 ，Heman 带我读经，带我灵修，带我导读。早上的晨读，我慢慢慢慢觉得神的旨意，我在寻求神给我的旨意。我慢慢知道神的旨意不是让我做多大的丰功伟绩，多大的工厂，不是在世人眼里多成功才是荣耀他。我重新跟 Heman 手拉着手在神面前立志，我愿意完全奉献自己，投身在神的家中的事。我不回中国了，我不要那些东西了。哎，兄弟姐妹们，如果我有1亿的时候，你不要1000万，可能是很少；你有1000万的时候，不要200万，你觉得很少。但是说实在的，那天我在跪在神面前立志的时候，我这 TD Bank 的银行的卡我就700块钱，我什么都没有。我真的是 我现在我想起来，我都不知道自己哪来的勇气，愿意说神，我愿意全身奉献，我愿意交给你，我不再立我自己的，我看的不再是我认为我自己的成功，我要认为你的成功。我在这里说，不是告诉大家我有多伟大，我有多属灵。我想说，神就是在我最缺乏、最没有、最需要的时候，神给我的是他的心、他的灵、他的旨意，让我放弃世上的东西的时候，让我的信心在他那里，而不是在世界那里。从2014年的11月3号开始，我就完全放下了中国大陆工厂的事情。我好记得2014年的年底，我在中国的帕纳门，通过微信、通过电话骂了我半天，说我什么呢？说我是一个不施恩的人。现在这个工厂这么好。啊，中国的经济这么好，你为什么要放弃？你为什么不回来？难道你加拿大的身份就很重要吗？因为他们都是用这种物质来比较我应该取舍什么东西。我在主面前，我真的祷告，我求主给我力量。到2015年的1月1号开始，他们用公司的名义正式发出一个通告，就说如果我离开了中国工厂，2个月之后不发我工资。我当时还是能够拿15000块钱人民币，就是差不多3000块钱加币，对吧？还是能够维持一阵子，是不是？他们是2015年的1月份开始不发我一分钱。当我收到这个通知的时候，我真的在他们面前我哭。为什么？这两个股东是我从他们从大学一出来找不到工作，一个硕士，广西大学的一个化学分析硕士，我开始带他。化妆品是什么都不知道，配方的结构什么都不知道，都是我一手带他出来的，我应该紧紧地抓住他，对不对？结果他现在我一说放手，他就说连工资都不给我。你觉得我应该怎么样呢？我的心是怎么样呢？我是不是很恼怒？是不是很苦毒？是不是很怨恨？我应该跑回中国去把他骂一顿，把工厂的管理权重新夺回来，是不是这样？我没有，我真的寻求神。我虽然很脆弱，我那时候不是说有多刚强，我一定知道神给我什么东西，我真的无能。我只有一个办法，我重新认识神。我在神面前说，我乐意侍奉你，无论他们怎么样对我。一切就在我的祷告、我的宣誓、我的行动当中开始改变。其实我相信，就像这个经文说的一样，神就是监察人心的神。我们不要说，我们嘴里面说神我愿意侍奉你。我今天早上还跟那个 Himan 说，我说无论人多人少，我们就是一心一意侍奉神。人多人少不重要， 重要的是我们的心是愿意侍奉神。结果我就开始全身投入到帮助 him 们一起读神学，我自己也读。完了以后，那个教会的侍奉，他实施教会的侍奉，哈，老人团契我不是分享过吗？星期五租个车去接送老人，20多个老人，哈，去接送老人，去服侍他们，去给他们弄饭，慢慢慢慢慢慢用。求神使用我，求神使用我，这样慢慢慢慢，反而我们看到神关了一扇门就开了一扇窗。在2015年，我冰冻了3年4年的一个专利，突然就有人说买我的，就是在2015年的3月份，我居然能够可以在 Kimen 7月份毕业的时候把加拿大的 学生贷款3万多4万块钱全部还了，还有钱回来温哥华装修房子，我都不知道，我不知道从哪来的，反正就是有这样一件事情发生了。所以我们要相信神，虽然我们经历了很难，从情绪上物质上我们都受了很多的挫折，我们很多用人的脑子用我自己的想法都是很失败的，很难受的，很苦读的事情，神就能够把它翻转，这是我的经历。现在有人问我，就像我去 New York， 我的亲人问我，你现在在教会做什么？为什么要这样做？我说，我不为什么，因为我奉献了给神，我愿意全身心奉献给神，所以他们就没有什么 challenge 我的。那他们问我，那你吃什么喝什么？我说，那你看见我缺什么吃的，缺什么喝的吗？我要向你们要过1分钱的资源吗？我还请他们吃饭。所以依靠神的人一定有福的，当我们全心奉献给神的时候一定有福的，这世上的福气是不能比的，因为他给我们的真的是没有忧虑，也没有担忧，也不会让你睡不着觉。我第二个题目呢，我刚才那个题目呢是说蒙福的确据就是寻求顺服神的旨意。我期望我刚才讲的能够把这个中心主题能够讲清楚。那么第二个题目呢，就是乐意奉献。我的那个经文呢是在彼得前书2章5节。经文是这样说的，你看我这个以前，哎，怎么是帖撒罗尼迦呢？出什么问题啊？彼得前书。你们来到主的面前，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，做圣洁的祭司，及做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 灵迹。这段经文呢，也让我很有感动的。首先，我们在神的面前是一块活石，是建造神的灵宫的活石，是我们基督，是我们教会的头，我们每个兄弟姐妹都是这个身体的一个肢体，我们要圣洁，成为一个祭司，我们是借着基督奉献给神的，不是我们自己就可以奉献给神，因为我们是污秽的，我们是一个罪人，所以我们必须要圣洁，是借着基督成为圣洁，成为一个祭坛献给神。还有一段经文，就是马可福音，应该大家都很熟的，12:41，这是一段大家很熟悉的经文。耶稣对银库坐着，看众人怎么投钱入库，有好些财主往里面投了若干的钱，有一个穷寡妇来往里面投了2小钱，就是一个大钱。耶稣叫门徒来说，我实在的告诉你们，这穷寡妇投入库里的比众人投入的更多。这段经文也是蛮鼓励我的。首先是41里面，耶稣对银库坐着看众人怎样投钱入库，这个看字也是非常重要的。还是刚才那句话，神是体察我们人的心的神，我们愿意奉献，奉献的是出于什么，我们的背后是什么，我们的灵是什么。我这里要分享的是什么呢？是我常常问我自己，我奉献的是我拥有的吗？是我丰富的吗？是因为我丰富了我才奉献吗？还是我在缺乏的时候我还是愿意奉献？比如说我们奉献有体力精神上的奉献，比如说我今天生病了，感冒了，我起不了床了，我还愿意做神的工吗？我有一次真的头晕，这个颈椎就是起不了床，晕了在床上，他们还是为我祷告，我还是有一个意念，神今天是主日，我要去侍奉你，你给我力量，你医治我。我不是说这个，这是用神迹啊，很神乎其神呢、啊。我觉得医治我好，过了15分钟，我能够站起来，能够拿着东西来教会，是因为我真的求神给我力量和能力，神必医治，因为我来的是侍奉他。不是我身体好的时候，我来是应该的。有很多人说，我这样的情况我就不来了，我有一点不舒服我就不来了。但是你要支取神的力量的时候，就是在你最缺乏最软弱的时候，神给你的一定是最多的。当我们坚定这个信念的时候，神就会给我们力量。还是讲2014-2015，那时候是我们经济状况最差的。我刚才算了一下，啊，一年我们要交学费至少是6700块钱，每个月的租金是840块钱，生活费最少500块钱两个人， 买菜呀、吃饭节省点哈。各种租车杂费300块钱，有的时候真的不够，300块钱都不够。每个月就这样的开支是1640块钱。我跟大家说了，我是2015年1月开始我就没有收入了，一分钱都没有。之前我在中国还有收入，还能支持，我现在一分钱都没有。我买房子的钱我就投到那个车那个工厂里面去了，人家也不给我一分钱，到现在都没给。那我怎么办呢？这1640块钱从哪来呢？完了以后，我是不是因为这样，我到教会去服侍，我到教会去工作，那个做事了，我就不奉献了呢？我真的有为这个事情祷告。我神，我真的不是因为我有多少钱我去奉献，我现在一分钱都没有，我要向政府借那个学生。那个贷款，我要向政府借钱呢，我还要不要奉献？我要背负那个负债了，我还要不要奉献？我们俩祷告了以后，我们还是决定，我们一个月还是要奉献100块到200块，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要去不同的教会嘛，啊。我们实习的教会，我们坚持一定要奉献100块。我们不为这个奉献的事情担忧，我们一定相信，我们愿意奉献，神一定给的更多。就这样，我们坚持，我刚才都告诉你们的结果了，所以我相信顺服神的旨意，尽心乐意等候神，一心一意侍奉神的人，全心把自己的心灵交给神的人，一定是有福的，神一定做工，一定使用他，在他身上一定有奇妙的大功。这就是我的经历。兄弟姐妹们，也许你现在遇到人生很多坎坷，有读书的，有选择工作的，有选择婚姻的，男女对象的，有选择自己事业的，可能在自己事业的高处，也可能在自己的事业的低处，但是只要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让神为你去工作使用你的时候，那种奇妙的恩典不是用我们人的语言能够讲得清楚的。相信神吧，神一定会做工的。荣耀归于主。希望我的分享能够鼓励兄弟姐妹，谢谢大家。